第十七集。
二十多年前的田野里还没有公路，田野的半空中也没有高速公路。一到秋天，金黄色的稻浪被风吹鼓着，推推搡搡地卷着田野一直涌到天边。我们的村庄就在这天边的树丛中，一眼看过去就像老天爷拉的一坨屎，那么的热气腾腾，那么的郁郁葱葱。每一片树叶上都折射着阳光，几乎是望不到屋脊的。所有的屋脊都掩盖在巨大的树荫下，而那些树就是我们孙家浜村的先人们，他们护佑着这个村庄，同时也淹没了这个村庄。有一天，孙卫东忽然在院子里竖起了一根电视天线，笔直的竹竿捅破那些茂密的树盖，一直向上升，把一个锃亮的叉升到了半空中。村里的老人们都很惊讶，更多的是慌张，这样直挺挺的一撇一捺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在他们的印象中，这个形状在前几年通常是用在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名字上，这可不能由着性子胡来。老人们站在他家院门外翻着眼皮等他忙完了，才有人斟酌着问了声：“小三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”孙卫东又名小三子，按照他妈周定香的叫法，有时也称狗剩子。主要是他上面有过两个夭折了的哥哥，而男孩子的小名取得越贱越好养。村里的老人们都是这么说的。还有什么比狗剩下来的更不值的？可是孙卫东在孙家浜村里不一般，从小就是含在周定香嘴里的一块肉。他爹在临死的时候光知道惦记他了。那个时候孙卫东还在周定香的肚子里，他爹快不行了，剩下最后一口气时，他坚持竖起一根手指头，指着老婆的大肚子吐出了最后三个字，叫卫东。那场面非常感人，大队书记都到场了，当场指着周定香的肚子下了指示，一定要好好抚养。生产队长马上拍了胸脯，指着周定香的肚子下了保证，这就是我们大伙儿的孩子。孙卫东的爹死在红旗塘的开河工地上，他想用胸口去堵堤坝上的缺口，结果没堵住，让塌下来的石块压得就像张烙糊的大饼。虽然报是报上去了，可是没评上烈士，但村里的人都把孙卫东当成了烈士的遗父子。一个人要生得伟大不容易，死得光荣就更难得了。怎么说孙卫东的爹死得总算跟光荣是沾上一点边的。然而大伙儿的孩子孙卫东却一点都不像他爹，简直就不像是我们孙家浜村上的人，越大越不像，头发留得老长不说，关键还是在眼神上。那眼神看上去怎么那么的阴沉，那么的凶悍，而且看人的时候还不拿正眼看，好像每个人都欠他家三斗米似的。村里的老人们都看不惯他这一点，而孙卫东也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过。这些人一年四季不刷牙不说， 而且整天坐在太阳底下说三道四的。孙卫东曾有过一句名言，这些老不死的嘴巴比茅坑还臭。说这话那年，孙卫东19岁，却干了一件让孙家帮村炸锅的大事儿。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，一点眉目都没看出来，就把村支书家的小女儿给睡了。按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偷鸡摸狗的事儿在村里每天都有，哪个朝代都没断过。支书家的女人也是人，是人，这种事情就免不了。只要咬紧牙关不松口，两个人事情只能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草垛子知道。可是不争气的是肚子，泄起秘密来比嘴巴还勤快。村里的老人们最先看出来了，支书家的小女儿不对劲儿，走起路来两条腿撇的就像夹着蛋的小母鸡，屁股还一个劲儿地往下垂。以前给人接生的孙二婆子一看这屁股，都敢打包票，至少3个号头以上了。本来让人搞大了肚子也不算稀罕，最多是婚事儿办得仓促一点，嫁妆置得马虎一点，可大肚子的偏偏是支书家的小女儿，而且支书还不姓孙，是孙家帮村里的外来户，姓徐。那天徐书记又狠狠地给了徐小英一个巴掌后，趁着暮色敲开了周定香家的门。周定香知道儿子出的这档子事儿，早就想赶着棚里的那头猪上支书家赔不是去，是孙卫东拦住了他。孙卫东看他妈的眼神也那么阴沉与凶悍，说省省吧，可这种事情怎么能省？周定香真是着急，脑门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，跺着脚说，人家可是支书家的闺女。孙卫东横了他一眼，不冷不热地丢下了句，皇帝不急，太监急个屁。说完一甩头发出了家门，跟村里的伙伴们打牌去了。周定香一个人静下心来想想，也是，支书家的闺女怎么了？迟早还不是自己的儿媳妇。周定香一屁股坐到老伴的遗像前，心里一下子明朗起来。这狗剩子平日里不声不响的，在这档子事情上怎么这么能干？看来明年开春他就可以抱上孙子了。那几天里，虽说村里的乡亲们在背后指指点点的，周定香却挺着胸走得比什么时候都神气，好像已经是支书家的亲家母了。但是徐支书一来就给他出了道难题。徐支书坐在他们家的一张板凳上不说话，一口接一口的抽烟。周定香紧张的捏了一手心的汗，心里面本来有的那点底儿一下子沉到了脚后跟，就知道眼巴巴的看着支书。徐支书长长的吐出了一口烟后，把烟屁股丢在地上，用脚尖儿仔细的捻了好一阵儿，才抬头看了看他，两手一摊说，怎么办？周定香赶紧说，支书说咋办我们就咋办。徐支书点了点头，又从口袋里边掏出烟来点上， 深深地吸了一口，一边往外吐烟，一边说：“一切从简。”周定香说：“
听支书的。”
徐支书站起来说：“那就下礼拜六吧。”周定香一愣说：“
太仓促了点儿吧，还得治行头呢。”
徐支书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来，两根手指蘸着口水点了一遍后，往桌子上一放说：“明早我让村里的船放一趟镇上去。”“
哪能掏你的钱？”
周定香慌了，抓起钱就往徐支书手里塞，一边说：“
钱我们有，该我们掏才是。”“
收着。”
徐支书一摆手说：“
聘礼可不能免，我们共产党人也得讲规矩。”
周定香捏着钱愣在那里好一会儿，才一个箭步冲到院子里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拼命往徐支书口袋里塞，说：“
支书，我家狗剩子不给人做女婿。”
说完他涨红着脸看着徐支书哀求：“
我就这么一个儿子。”
徐支书像是没听明白看着他，于是周定香又补充了一句说：“
我们家老孙可是在工地上光荣的。”
徐支书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看了眼，又放回口袋，走到大门口想了想，回过身来点了点头说：“
那好，那就让你家狗剩子等着坐牢去吧。”
那个晚上孙卫东回到家里已经后半夜了，听他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唠叨完，没说话，一甩头发钻进房里蒙着被子睡了。第二天他一起床就卷起自己的铺盖，找了根绳子捆上，扛着去了村委会。一路上孙卫东对人特别客气，嘴巴特别的甜，话也特别的多，乐呵呵的像个新郎官。碰上比较要好的还特意停下来发上根烟聊上两句。人家问他背着铺盖干什么，孙卫东笑呵呵地说：“支书要让他坐牢去了。”大家都是明知故问，问他犯了什么事儿。孙卫东还是笑呵呵的，说犯事儿的不是他，而是他裤裆里挂着的那家伙。孙家帮村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，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大胆的人了，而且还那么的不要脸，大伙儿都要看个究竟，就一路跟在他屁股后头乱哄哄的，比拥军送兵那阵儿都来得有场面。孙卫东人还没走到村委会呢，在村子的另一头，徐小英一头扎进了孙家帮里。这是谁也没料到的，小姑娘的性子这么烈，隔着一条水泥船就跳下去了。好在人没事儿，给捞上来了，掉了的是肚子里的孩子。看见的人都不忍心睁着眼睛看下去，徐小英就像一条浸湿的破麻袋被搁在水泥船上，脑袋挂在船舷上，哇哇的一口一口的往外吐，接着血水就顺着裤脚管流了出来。徐支书把办公桌上的玻璃台板都拍碎了，对村里的民兵连长下令，一定要把这畜生给法办了。孙卫东
是给绑着押去了席塘镇上。大伙儿都以为肯定会被枪毙。可过了一个多星期，他回来了。孙卫东的两只手插在裤袋里，敞着衬衫进村的一路上，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大了。徐支书的脸长得跟猪肺一样，摇起桨就去了镇上的派出所。所长把话说得很明白，证据不足。徐支书问所长是不是共产党员，所长说是啊，当然是。徐支书说是党员就得相信他这个党支部书记，他是代表了孙家浜村233名党员群众来的，一定要把孙卫东这个畜生给法办了。所长不高兴了，一搁茶杯说，四人帮都粉碎这么多年了，这一套不行了。徐支书还是不死心，说他知道这一套不行了，可现在不是兴严打吗？他请求所长为了他家的三丫头就对孙卫东严打上这么一回。所长一下就愤怒了，一拍桌子，手指都快戳到徐支书鼻子上了，大喝一声，同志，严打是你说打就能打的吗？在这件事上，徐支书是彻底的蔫儿了。挺起来的是孙卫东，脑袋抬的比谁都高，一天到晚走到哪里，屁股后头总有几个村里的小青年跟着。但孙卫东从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。村里的伙伴们什么都不懂，跟镇上的同龄人是不能比的，说话的腔调都不一样。在派出所里就待了这么几天，孙卫东的眼睛已经不落在孙家浜村里了。现在就连周定香都不敢说儿子半句。孙卫东倒不像别人家的儿子那样老是逆父母大吵大闹的，弄得鸡飞狗跳。孙卫东不会。孙卫东通常是不说话，叼着香烟静静地听他妈唠叨。实在听不下去了，两只手往裤袋里一插，甩着头发就去了镇上。孙卫东常常是一去10天半个月，这日子怎么过的没人知道，但回村的时候，大伙儿都是看在眼里的，不是带吃的，就是带穿的，而且身上的衣服趟趟换式样，好像每次回家都是来过年。孙卫东孝顺妈，乡亲们也是看在眼里的，可受不起的人是周定香。周定香看着那么多东西摊在桌子上，问过不知多少回了，儿子的回答却只有一个，用得着就用，用不着就收着。可当妈的害怕，看儿子的眼神也越来越不一样，总是提着一颗心堵在嗓子眼儿上。孙卫东却一点都不在意。那天他站在窗口，一指院子里竖着的电视天线说，妈，哪天去给你搞个电视去。什么是电视？周定香不知道，也不需要。周定香要的是儿子，只有这么一个命根子了。他泪汪汪的，口气都在哀求了，狗剩啊，你就别让妈提着这颗心了。孙卫东最烦的就是叫他狗剩子，如今全世界已经没有人叫他狗剩子了。他把大半个烟屁股狠狠地往院子里一丢，掉头就走。周定香一直追到院门外，还明知故问，
狗剩啊，你这又是上哪儿去啊？
孙卫东是派出所里认识丁立民的，他们被关在拘留室，每天晚上都同睡在同一块水泥板上。水泥板就是拘留室里的床。可是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谁也不说话，坐在那里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像是在等人。后来孙卫东要睡觉了，站起来把自己脱光，丁立民这才瞪大了眼睛，问他是不是有病，这里又不是澡堂子。孙卫东说，你才有病呢，我是嫌这张床脏。丁立民说，那就该穿上衣服睡啊。孙卫东说，洗衣服有洗澡来的方便吗？丁立民想了一会儿，背着身子也把自己脱光，可他低头看了一眼就羞怯了，赶紧把裤衩重新穿上。丁立民瘦得像块排骨，而滑稽的是他的脸比屁股还要白，上面长了一双女人一样的大眼睛。孙卫东发现他什么都不看的时候，那双眼睛比红旗塘的水都要清澈，深的可以让人一头扎下去。丁立民是个孤儿，也是镇上有名的小偷与赌徒，但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却说他是个诗人，好像是为了证明他每天躺在水泥板上背诵诗歌，一首接着一首，就像个念经的小和尚。